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战机星期五在利比亚西部的尼斯边境附近袭击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训练营，击中了主要目标，并且击毙了数十名恐怖分子招募人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说，空袭可能击毙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裘卡尼。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库克星期五对新闻界说，我们有信心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打击行动。裘卡尼去年突尼斯发生的两大恐怖袭击事件有关，一次是对突尼斯博物馆，另外一次是在首都郊外的一个海滩度假胜地。两次袭击行动造成了至少60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五和数千名美国民众来到最高法院前排队等候，向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的遗体告别。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总统可能借此机会和所有热爱斯卡利亚法官的人一样，表达对他个人以及对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影响表达敬意。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夫人在最高法院会晤了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家人。许多民众冒着寒风排队2-3个小时等候进入最高法院大厅，向斯卡利亚法官告别。英国首相卡梅伦同欧盟的其他20几个成员国首脑之间于星期五晚间达成了一项协议，让英国得以以特殊的地位继续留在欧盟当中。卡梅伦说，将于星期六把同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达成的这一协议提交给英国内阁，那就是英国方面力争说服英国民众有必要继续留在欧盟当中的这一漫长历程已经开始。英国公众将于今年6月份就此举行全民公投，就目前的情况来讲，支持的和反对的声音大致持平，一半一半。英国首相和其他欧盟成员国首脑之间的这项协议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为期2天马拉松式会谈结束之前达成的。据美联社报道，西班牙警方星期五，也就是2月19日，在洗钱和偷税调查，在首都马德里逮捕了第6名中国工商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警方说，这名高管目前在工行卢森堡分行工作，在此之前，他供职于马德里分行。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海星19日会见西班牙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戈华路。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介绍，刘海星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被搜查的事件，希望西班牙方面切实依法公正地处理有关问题。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官员星期五晚间就叙利亚的局势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会谈，目的是为了叙利亚境内的停火。之前的德国南部慕尼黑由17个国家组成的叙利亚国际援助团体同意设置一个叙利亚停火工作组，并且同意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共同领衔这一工作组。这一组织原本希望一个星期之内既能够做到短期停火，并且希望工作组方面能够就广义上的停火找出具体的方式方法。不过一个星期之内短暂停火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美国国务卿克里承认，要达成停火协议并非易事。平壤方面表示，平壤向靠近南北韩边界地带双方有争议的一个岛屿周边发射了炮火。韩国国防部就此发表了声明，韩国方面表示，平壤的这一举动应该是其军事演习行动的一部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韩国方面提醒当地居民做好疏散的准备，而且韩国政府部门也敦促下海捕鱼的船只返回海港。平壤的这一轮炮火发射正值南北韩双方关系紧张之际。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在上一讲里介绍了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他们旁听了 Teresa 的天文学课，又一起呢到自助餐厅去吃了午饭。
在今天的课文里， Teresa 带着 Robbie 和 Alexandra 去看他的宿舍，并且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室友 Charlotte。 Charlotte 是主修音乐的学生。
Charlotte 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他和 Teresa 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两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obbie 发现大学生活啊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这个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交流、交换。Exchange student, 就是交换留学生。
Sitting room, 起居室，这个词组由 sitting, S-I-T-T-I-N-G 和 room,R-O-O-M 组成。 Sitting room.
Suite, S-U-I-T-E. Suite 是名词，意思是一套一组，可以指一套住房。
Mix, M-I-X. Mix 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混合融合。
Get along, 动词词组，是相处的意思，由 get G-E-T 和 along A-L-O-N-G 所组成。
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喜爱的、受宠的。
好，下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 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我们刚才听了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Teresa 带着 Alexandra 和 Robbie 到了自己的宿舍，把他们介绍给室友 Charlotte。 Alexandra 觉得 Teresa 的宿舍挺不错。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她主修音乐。 Charlotte?
Oh, hi, Teresa.
Oh, 你好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Charlotte,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 Alexandra Pappas.
Hello.
你好。
Hi, come on in.
你好，进来吧。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她是来自希腊的高中交换学生，住在我们家。这是他的朋友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你好。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我是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非常好。
在这段课文里啊，重点是介绍别人和自我介绍，因为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所以介绍的方式比较随便。还没有进门， Teresa 就说拉小提琴的是我的室友 Charlotte.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That's so and so, 意思是那是某人。比如 That's Emily, 那是 Emily.
而 Teresa 在说到 Charlotte 的时候呢，后面还加了 playing the violin. 这是现在分词结构，表示 Charlotte 她正在做的动作。例如 That boy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那个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弟弟。
在现在分词的结构里啊，有逻辑主语。例如我们在刚才句子里跑步的逻辑主语是男孩，那这种现在分词结构呢也可以用从句来取代。比如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在这句句子里呢， who is playing the violin 是形容 Charlotte， 也就是正在拉小提琴的 Charlotte。
再来举个例子，That boy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is my younger brother. 在这个句子里 who is running on the playground 是形容前面的 boy， 意思就是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而整个句子就成为正在操场上跑的男孩是我的弟弟。
Alexandra 和 Charlotte 相互打招呼的时候也很随便，用的是 hello 和 hi。但是当 Teresa 把 Robbie 介绍给 Charlotte 的时候， Robbie 用了非常正式的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玉文，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嗯， Robbie 啊，其实也可以就说声 Hi 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算是朋友吧，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想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男生，所以要显示一些风度吧。
Alexandra 是 exchange student， 交换学生。美国和很多国家呢都有双边的教育交流计划，其中包括交换学生的项目。交换学生通常会像 Alexandra 那样被安排住在当地人的家里，这样不但能熟悉学校的情况，而且还能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
Alexandra 进了房间以后说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这个房间啊真好。不要小看了这种简单的话哦，在美国社交的时候经常要说的。到别人家去做客，特别啊是第一次去，通常的赞美之词就包括 It's a beautiful house， 这房子真美。 What a nice garden， 这么美的花园。
就像女生们见面都互相赞叹对方的服装首饰好看一样，说多少次也不会惹人厌烦。哎，玉文，你这衣服真好看。哎，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Teresa 介绍了合住的学生宿舍之后，Charlotte 说这个小小的学生宿舍啊等于是一个小联合国，因为住在这里的四个人啊来自五湖四海。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这只是我们的客厅，是一套房间中的一间。那些门里是两间卧房， Charlotte 和我合住一间， Serena 和 Cathy 合住另外一间。
They are your other roommates.
他们是你另外的室友？
Yes.
对。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我管我们这套房子叫小联合国。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小联合国？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American. Teresa, 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对了，我们来自美国和世界的不同地方。你看 ,Serena 来自英国 ,Kathy 来自美籍华人的家庭。Teresa, 你们已经认识她了。当然还有我，我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
That's interesting.
有意思。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大学也是这么想，他们尽量把学生打散，搭配成室友。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而且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Teresa 说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 Sitting room 就是起居室、客厅，有的时候呢也叫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像学生宿舍等比较简易的住房，通常只有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但是一般的美国家庭住房里，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房间以外啊，还要有餐厅、书房、家庭起居室，有的呢还有健身房和娱乐室呢。
玉文说的那种家庭住房往往是独立别墅房或者连体别墅房，但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若干房间组成的单元就叫做 suite， S-U-I-T-E。 Teresa 说客厅是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也就是说两间卧房、卫生间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a suite。
Call, C-A-L-L， 常用的意思是打电话。在 Teresa 说的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这个句子里， call 呢是称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啊，我把我们的一套房间称为小联合国。
We call him computer genius.我们管他叫电脑天才。 They call their recent success the crown of their achievement. 他们把最近的成功称为事业的巅峰。
不过要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刚好住在一个宿舍里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这是学校的一片苦心。他要 mix and match 住宿生的分配， mix 是混在一起，而 match 呢是组合在一起。哎，那 mix and match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举个例子说吧。美国商店有的时候卖东西啊，允许顾客 mix and match， 比如卖巧克力的时候$20三盒，但是呢可以让你任意选择种类，比如奶油的、酒心的、果仁的等等，如果你愿意啊都选择一样的也可以。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宿舍分配上，可以说 mix 把学生混在一起，然后呢再来 match 也就是混合搭配，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啊才组成了一个小小联合国。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Teresa 说另外两名室友整天忙于学习，平时都很少露面，而 Charlotte 因为是学音乐的，所以和其他室友不同。
Actually, Serena and C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实际上 Serena 和 Cathy 忙于学习，基本很少待在宿舍里面。大多数学生只有晚上学习和睡觉的时间才回宿舍。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像我这样音乐专业的学生除外。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你的演奏真美。你是来自音乐世家吗？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哪儿啊，才不是呢。我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工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学习音乐专业的。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她也是他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
Teresa?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你是我最喜欢的室友。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事实上，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Oh, Teresa, 快两点了，你有课吗？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我确实有课，一会儿见 ，Charlotte。快走吧 ，Robbie, Alexandra， 我们得马上走。
英文和中文一样，有不少词啊是口语里常用，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比如 Teresa 在说 Serena 和 Kathy are so busy， 先说了 actually 字面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一般口语当中，它只表示一个语气的转折，有的时候啊都不用翻译出来。
except me， 除了我之外。 except这个词呢，我们讲过是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Charlotte 说呢，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除了像我这样的音乐专业学生。要是说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们上的课，除了我教的数学课，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Students like all their classes except math class I teach.
Robbie 问 Charlotte，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A family of musicians 就是音乐之家，或者说音乐世家。那 a family of scholars 就是学者之家，或者说呢书香门第。
Charlotte 在听到 Robbie 问他是否来自音乐世家的时候，惊讶地说 Good heavens, no， 这是感叹句，有的时候啊可以翻译成天哪，我的天，但是在这个课文里可以翻译成哪儿呀。
人们在熟悉了以后啊，说话容易走嘴，尽管有的时候是无心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要表示道歉。最常见的道歉是 I'm sorry， 对不起。但是像 Teresa 那样说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我不是有意让你难堪，也很常见。或者干脆用省略句说 I didn't mean to， 我不是有意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通过这段课文，我们要熟悉相互之间说再见。Teresa 要去上课，所以 Alexandra 和 Robbie 要和新认识的 Charlotte 分手了。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也得练琴了，很高兴能见到你们。
Nice to meet you too.
也很高兴认识你。
Bye, Charlotte.
再见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你知道吗？大学看上去真棒。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这里有机会让你结识和你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各种人。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家庭的人。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Charlotte 和我永远是朋友。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Hey, Alexandra, 你知道吗？
No. What, Robbie?
不知道什么呀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起来就像是说咱们俩。
最后一段课文非常简单，很多都是告别的话。我们初次和某人见面的时候往往说 I'm glad to meet you， 或者更简单的说 glad to meet you。 可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Charlotte 说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我很高兴见到了你。 GladTo have met you 就是和你见面的事儿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
不过啊，这种用法也不是非常严格的。Charlotte 说了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之后呢， Robbie 的回答就是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是按照语法逻辑啊，他应该要说 Nice to have met you too。
Teresa 说 Charlotte 和他将永远是好朋友。 Robbie 听了这话后就问 Alexandra， You know what?这实际上并不是一句问话，而是在说话开头引起人注意的话，相当于中文里的哎，你知道吗？ 所以啊 ，you know what， 基本上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哎，小华 ，you know what， 节目时间到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at's my roommate Charlotte playing the violin. She's a music major. Charlotte?
Oh, hi, Teresa.
Charlotte, I want you to meet Alexandra Pappas.
Hello.
Hi, come on in.
She's a high school exchange student from Greece, and she lives with my family. This is her friend, Robbie Stewart.
How do you do?
I'm Charlotte Washington.
This is a very nice room.
This is just our sitting room.It's part of a suite of rooms. Behind those door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Charlotte and I share one. Serena and Kathy share the other.
They're your other roommates.
Yes.
I call our suite of rooms the Little UN.
The Little United Nations?
Yes. We come from so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You see, Serena is from England. Kathy's family is Chinese American. Teresa...Well, you know Teresa. And of course, my family is African American from North Carolina.
That's interesting.
The university thinks so, too. They try to mix and match roommates. The four of us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are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e same things. And we all get along well.
Actually, Serena and Kathy are so busy with classes, they're hardly ever here.Most kids only use their room at night for studying and sleeping.
Except music students like me.
You play beautifully. Do you come from a family of musicians?
Good heavens, no. My parents are factory workers in North Carolina. I'm the first trained musician in the family.
She's also the first to go to college.
Teresa?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embarrass you. But you're my favorite roommate.
The fact is, we are best friends. Oh, Teresa, it's almost 2 o'clock. Don't you have a class?
I sure do. See you later, Charlotte. Come on, Robbie, Alexandra, we've got to get going.
And I've got to practice. I'm glad to have m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Bye, Charlotte.
You know, college looks really great.
It'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very different from yourself.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harlotte and I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Hey, Alexandra, you know what?
No. What, Robbie?
That sounds like u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Alexandra and Robbie meet at the student dormitory? They met Teresa's roommate, Charlotte. How many roommates did Teresa have? 4 in total. What did Charlott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Charlotte called their suite the Little UN. Why did she call their dormitory suite the Little UN? Because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at chance did Teresa say college life could bring?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amili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d Robbie like college? Yes, he thought college looked really great.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战机星期五在利比亚西部的尼斯边境附近击毙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训练营，击中了主要目标，并击毙数十名恐怖分子招募人员。在华盛顿的国防部官员说，空袭可能击毙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裘卡尼。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库克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们有信心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打击。裘卡尼与去年图尼斯发生的两大恐怖袭击有关，一次是对图尼斯博物馆，另一次是在首都郊外的一个海滩度假胜地。两次袭击造成至少60人丧生。美国袭击的目标是在迪里波里以西约75公里位于利比亚的地中海海滨的塞卜拉泰郊外的一处农舍。当地报道说，这次有无人机和有人驾驶飞机共同参与的袭击是在黎明前发动的，打死多达40人。奥巴马总统和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五在数千美国民众一样来到了法院前，排队等候向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的遗体告别。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总统可以借此机会和所有热爱斯卡利亚法官的人一样，表达对他个人及其对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影响表达敬意。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夫人在最高法院会晤了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家人。许多民众冒着寒风排队两三小时，等候进入最高法院大厅，向斯卡利亚法官告别。斯卡利亚是美国最高法院著名的保守派，1986年由里根总统任命进入最高法院。他13号在德州一个打猎度假胜地突然去世，享年79岁。他的去世在美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大选年是否任命继任者的争论。奥巴马总统说，宪法很清楚表明，当最高法院出现空缺的时候，他可以提名，交给国会参议院讨论是否批准。但是许多共和党人表示，今年是大选年，新大法官应该等到大选后由下届总统来任命。斯卡利亚法官令人称道的还有他的大家庭，他和太太莫林有9个子女和28个孙子孙女。英国首相卡梅伦同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首脑之间于星期五晚间达成一项协议，让英国得以持特殊的地位继续留在欧盟当中。卡梅伦说，将于星期六把同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达成的这一协议提交给内阁，那就是英国政府方面力争说服英国民众有必要继续留在欧盟当中的漫长的旅程开始。英国公众将于今年6月就此举行全民公投。就目前来讲，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大致持平，也就是一半一半。英国首相和其他欧盟成员国首脑之间的协议是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为期两天马拉松式会谈结束前达成的。据美联社报道，西班牙警方星期五，也就是2月19号在洗钱和偷税调查当中的首都马德里逮捕了第6名中国高商银行主管。警方说，这名高管目前在工行卢森堡分行工作，但此前供职于马德里分行。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助理刘海星19日会见西班牙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介绍，刘海星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被搜查的事件，希望西班牙方面切实依法公正处理有关的问题，保障中国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西班牙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戈华路他表示，西班牙外交与合作大臣马加略已经为此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官员星期五晚间就叙利亚的局势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会谈，目的是为了叙利亚境内的停火。之前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由17个国家组成的叙利亚国际援助团体同意设置一个叙利亚停火工作组，并同意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共同领衔这个工作组。韩国方面表示，平壤向靠近南北边界的地带双方有争议的一个岛屿周边发射了炮火，国防部就此发表声明。韩国方面表示，平壤这个举动是
保其军事演习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农历猴年大年初一，香港旺角街头夜市爆发警民冲突，造成多名警员受伤，50多名涉事者被捕。这是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香港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事件发生后，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宣称这是一场暴乱，而一些支持以武制暴的人士则称其为鱼蛋革命。截止上星期五，39名涉嫌参与骚乱的人出庭，被控涉嫌犯有暴动罪。如果罪名成立，这些人将面临最高长达10年的刑期。在以法治为自豪的香港，发生这场暴力冲突的深层政治和社会原因是什么？它是否反映出香港民众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北京是否在履行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在香港大年初一发生这样的事件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两点的原因都是存在的，两个层面的原因都是存在的。一方面就是一国两制啊，作为一个就是香港的一个最现实的解决的方案，虽然谈不上什么伟大，但是一国两制确实是能够在现行的体制之下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啊。那么这个中共对一国两制的这个遵守啊，令人这个非常的担忧啊，不仅仅是在基本法方面，对2017年的香港特首的这个安排，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啊。原因呢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是这个2017年应该进行这个特区的这个首长的这个直选。那么对特区首长的这么一种质疑，就影响到了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或者根本上程度上影响到了香港的民主化的程度。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人们对一个行政长官的啊，无论他是总统还是总理啊，无论他是民选的还是这个通过这个其他一种方式选举产生领导人，都是表示出高度的怀疑啊。在美国的总统是民选的，但是很多的争议一讲起来都是奥巴马的，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那在台湾也是表现得非常明显，马英九先生是民选出来的，但是他的民意调查很低。那么很低并不一定完全是马英九所得票啊，他的针对的施政是那么糟糕，而是呢民意的趋向就是这样的，民意的趋向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但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领袖毕竟增加了他的合法性，增加了他一定的这个权威性啊。那么这是一种全球化的一种基本趋向。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台首完全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那么很多香港人赋予一种希望，就是如果民选啊一个行政长官，那么应该呢比现在的这种小圈子的选举出的这种台首呢，应该是更能够符合民意，而不完全是北京的一个白手套，或者是一个北京的一个任命的一个普通官员。所以，但是呢，北京很显然不这样做，很显然违背了这个一国两制。 啊，以违背了基本法的基本精神，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打破这个粉碎人们对2017年的这个民主的期望。我前面讲了，即算是啊这个民主行使出来的这个领导人，人们都有这么多一种怀疑。那么在香港这么一的民主早已经开放，法治程度已经这么多年，跟国际社会的在现代化的这个城市或者国家没什么差别，甚至还更先进的情况之下，你居然不遵守一国两制，居然不遵守这个基本法，居然不让香港人这个直选，这就是啊，始终人们对中共的这个民主原来的这种所谓的时间表，所谓的这个条件就完全不相信了。因为人们中共或者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做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国民素质差，或者是国家太大，或者是贫富啊，或者是区域太多。香港完全不足以去，都是符合所有现代化这个国家的基本条件，国民素质居民素质很高，然后这个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法治的这个传统啊，人们跟国际社会都是接轨的，但是很显然中国不这样做，这是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们对基本法、对一国两制的怀疑。这个是站在中国人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一方面呢，站在香港人的角度，香港人因为是讲广东话，香港人长期具有某一种优越性、优越感。所以这个香港这个城市，在我看起来，其实也是一个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因为很多人都是逃难来的，很多人而且是在很贫困的落后地方山区来的。实际上，这个城市农民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并没有完全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的这个市民城市。加上它又是讲广东话，跟这个国语有很大的差别啊，那么它发展这个语音的这个人数远远不如这个国语的丰富程度。所以我很多香港的朋友，你真正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思维是比较直线的啊，比较刚性的。所以在几年以前，我就一直提醒，就是说香港人在这个维护一国两制的这种法治的情况之下啊，不要过于的这个刚性和中国大陆对抗。如果刚性和中国大陆对抗，吃亏的是香港人。因为香港没有条件啊进行所谓的独立，也没有条件呢啊就是完全不在乎这个北京的这个反应。但是很显然，过去几年不仅仅是在政治上遇到这个北京的打压的情况之下啊，香港垂范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懂得妥协和懂得方式的这个啊这个民主派领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中国大陆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很多香港人的优越感呢被打掉了。这样一种话呢，他们内心里面也隐藏了某一种啊复杂的这种情绪，那么通过一种激进的方式表达出来，再加上媒体的这个渲染，就使香港本身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也显得很严重啊，还本来是一团骚乱，或者说本来是一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法治手段能够厘清楚他们的责任的这么一个妄表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种各自解读完全不同。一方面有人说是暴动，那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或者站在台独政府的角度来讲，一个对这个警察袭击的行为，而且如此的规模，那当然是不能隐忍的。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又增加了那些对香港前途和命运焦虑的这些人，而焦虑的这些人又赋予了这么一个骚乱或者是不是那么规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过于高尚的一个词，叫雨大革命啊。这种两个激动或者反映了香港社会确实处于某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边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站在北京和站在这个香港的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除了一国两制，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大陆的利益？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啊，能够保护香港人已有的这个权益？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是思考的。现在很多人对一国两制丧失了信心啊，这个给予北京很严厉的批评，在一定程度来讲是我是同意的。但是从现实政治来讲，除了一国两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啊保护香港人的权益？英国人吗？美国人吗？国际社会吗？啊，还是你可以不要中国大陆的援助，你可以真正变成一个孤城吗？ 对吧？你的水、你的电、你的吃的东西，甚至你很大程度上的一个经济的旅游资源，都是要靠中国大陆。所以这种啊，彼此之间应该走到一种比较妥协的一种途径和共识，是香港能够保护自己权益的唯一的一个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国两制不能保护你，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是，啊，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呢，这次事件呢，很多人认为都是香港所谓本土派他们参与的结果。那么，香港特首马上宣布这是一场暴乱。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也表示，这次事件是由本土激进分离组织所策划的。在你看来，香港本土派或者说本土意识在最近一两年的兴起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他们的方向以及诉求有哪些？
就是以往我做其他节目的时候，我也曾经和香港还有台湾的中青年的学者对话，我就发现本土意识开始这个上升。那么就是当然这还是一些比较理性的学者。至于说这个像香港本土派这个组织，其实我查了一下，他们一开始在2015年1月成立的时候，他们也就只有10多个人，现在呢，好像从 BBC 的调查来看，也只有60多人。那么，而且还有，我也查了，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纲领，或者是明确的政治诉求，这些都没有。他们只是从这个主张，就是从历史文化、语言这些个差异，他们认为香港可以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有很多东西跟大陆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强调这个本土价值观。但是这个并不等于啊，就是他们是要求香港独立。所以现在把他们定性为一种分离主义组织，我觉得这个定性是不准确的。就是这些人大部分，绝大部分90%以上都是一些90后的年轻人。他们确实比较激进，他们也组织了一些活动，甚至他们也认为好像他们向这个美国当年的黑人人权运动来学习，他们认为也可以这个以武制暴。那这些当然是我们现在作为这个理性的这个政治观察者不能赞同的，因为它可能使这个香港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使得这个一国两制更加的危殆。但是呢，这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就觉得需要划清的界限就是什么呢？要搞清楚到底这场这个所谓的鱼蛋革命也好，暴乱也好，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那么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香港的这个警方的负责人，他的讲话，这个卢伟聪的讲话，他也说香港在法律上并没有这个骚乱和暴乱这样的定义，这是警务处长这样说的，只是警方用来描述情况的时候使用了，就表明一种程度上，激烈程度上啊，所以他们这么用了。但是呢，这个像这个梁特首啊，还有北京这个比如这些官方啊，还有这个像这个中联办，他们一下子就把它升级到一个暴乱的这么一个档次的话，我觉得有些上纲上线，这就很容易使人想起1989年的那个事件。那么如果它定格到这个事件，那么这个就有理由来出动解放军等等等等，实行军管或者其他的这种紧急状态的措施。我觉得这样的定义就要看谁能从这样的事件和这样的定义中获益，那肯定是梁振英和他的小圈子。因为梁振英现在面临着将来这个特首换届他还能不能连任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如果有了这种紧急状态出现，那么我想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获益。所以现在你看香港的这种乱局究竟 是有一部分，我想可能是这个确有民众的情绪，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也是由于这个一国两制不能得到这个认真的、正确的贯彻执行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撕裂所造成的。这本身就是香港当局自身的错误，也是需要检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还继续利用这种形式来这个加剧这种动荡的话，我认为这个动机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再有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港独，本土派的诉求和港独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本土派他只是强调他的本土价值观，但是港独呢，就是要从中国分离出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诉求，那你现在就把它如果往这个上面去靠，我觉得这也是夸大了敌情。当然了，夸大敌情肯定有政治上的需要，因为这个无论从中共啊，还是从梁书记这样的这种香港的政客，他们可能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都希望把这个事态夸大，那这样他们才从中能从政治上受益。所以我看现在呢，也有一部分学者刚刚这个发表联署，他们就去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这个旺角事件的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呼吁，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而且他们也提出来，就是说这中间有很多问题，其实是由于当局你的政策不当造成的这种后遗症。当然这个我们看这些年轻人的冲动，这个肯定也是不对的，但是呢，如果说这种社会撕裂继续下去，确实对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谢谢。
好的，我们知道这次呢，参与事件的组织之一就是本土民主前线，他的召集人黄台仰目前处于下落不明的这么一种状况。他在失踪以前通过 Facebook 发表了一个录音的讲话，我们准备了一些图像，现在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是怎么解释他们为什么发起这么一场运动，以及香港的本土派在两年前的占中事件以及雨伞革命失败以后他们的这种挫折感。好，我们来播放一下。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我刚去世，成长直到今天都是生活在香港。我爱护，我珍视这个成长的地方，但是当我慢慢成长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本来属于香港人的香港已经慢慢的变得面目全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心灰意冷，我以为香港已经完全无可救日，直到2014年9月28号雨伞革命爆发当天，那一刻我真正看到香港人有当家做主的勇气，我看到香港有反抗的勇气。虽然雨伞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但改变了我对香港的想法。
我对香港的想法来到2016年的2月8号我们发起了捍卫夜市。
来到2016年2月8号我们发起捍卫夜市的行动，我们还像最初成立本土民主前线一样，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理念，就一定带来改变。2016年我们会面对更加严峻的问题，将会要更多的议题需要走上街头抗争，但是我希望香港人还可以能够坚持，只要相信大家的力量能够带来改变，香港一定能够改变。最后希望送八个字给香港人，希望大家能够相信与坚持，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何明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黄台仰他这个讲话当中呢，确实反映出一部分香港居民 对于目前一国两制的担忧以及香港前途的这种担忧。他们担忧的方向包括现在香港居民越来越丧失他们的自由的这些个权利，比如讲言论自由、发行自由，特别是最近中国公安越境绑架铜锣湾书店的这五个人士，在香港民众当中确实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们认为现在香港连自己的司法独立都已经丧失了。其他不满意的方面包括现在所谓的自由行的游客很多，到了香港不尊重香港，现在有很多的水客，现在所谓的单程证也完全由中国方面来控制，就是哪些人可以到香港定居，这些人到了香港定居以后导致香港的这些经济状况越来越不景气，房租提高等等。你认为目前香港人他们主要的这些挫折感是不是表现在这些方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方面
啊？那么香港的这个出版和新闻自由其实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一种破坏，是很多香港的媒体工作者，尤其是香港的很多媒体的这个老板，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的过于的自律，过于的主动的放弃很多的这个自由啊，那么这样造成北京的感觉呢，更加可以无所顾忌啊。很多香港的这个老，你看我们香港，一方面是有很多人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另外有很多香港人那么一点主动的去向北京献媚，主动的比北京还要这个左，甚至给北京不断的出很多骚的主意啊，很多极端的主意，这是香港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还有相当的一批人呢，就妥协，就软弱。要么就移民啊，这个一种自由的选择我觉得无可厚非，不值得这个批评啊，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一批人在香港呢，他鉴于要留下来，他又过于的这个看低了自己，主动的放弃很多的这个自由，主动的放弃应有的一等权益的遵守，这个是香港现在真正的危机。其实真正还不是说啊，这个北京真正破坏这个一国两制有那么的强烈，也不在于这些啊这个年轻人有那么的激进，真正是有香港自己的市民他过于的害怕，过于的这个恐惧。即使中共对一国两制的破坏性它也是有限度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国两制是最符合啊，中共的这个利益，如果不符合中共利益，中共就不会提出一国两制。你看看他在铜锣湾这个事件啊，对吧？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算什么？整天去绑架人，整天去拘禁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专业的律师或者一般的这个市民，对吧？但是他要采取偷偷摸摸的方式来去越境绑架这个啊铜锣湾书店的人，那就显示出来了他还有很多顾忌。他不断去让李波出来讲话，不断的去解释他们是自愿回去的，这也说明他的胆怯啊。因为破坏了一国两制在中国大陆是没有好处的。我原来对一国两制是不是那么以为然啊？1997年之前，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啊待了一年以后，我就比较相信一国两制。我为什么会相信一国两制？我不是说北京有一个善意啊，说他真的就是搞一国两制，我们就遵守了。而在于就是说，真的找不到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要主权的回归，另一方面香港是已经一个比较成熟的法治的一个国家，而且长期来讲，它跟西方一个城市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么它很难适应中国大陆现在这种体制的这一套。所以一国两制在一定程度上是首先北京承认我的制度不行。承认，所以你们的优越制度继续保持下去，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本身的这种发展啊，那么香港人自己又不是那么的努力和勤奋，把香港建设得更好，香港不断的在沉沦中间啊，香港缺乏比较好的思想家，缺乏比较好的战略家，缺乏比较好的把香港在现在的国际的竞争的环境之下表现出它原来的这个优势，所以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的拉，经济上的差距的拉近。也增加了这种矛盾。我记得1997年之前，最著名的一个电影叫《表姐你好》嘛，那就是嘲讽一个大陆的一个傻老帽啊，到了香港这么一个花花世界啊，不知所措。但是我在早几年去香港以后，发现住在最高级的宾馆里面啊，拉着大包小包的，能够进名牌店的，基本是大陆人。而香港人贫富的差距本来就增加了一些愤怒，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把他们的情感、把他们的矛盾情绪呢，就是表达出来， 而且媒体呢，在普渡这个时候，媒体吧，你不能责怪媒体，媒体就是你哪里有什么事情，他就报道出来。这样的话，把香港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行为过于的这个渲染，过于的这个夸大，所以就增加了和拉开了这个香港的这种焦虑感。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